他是要去跟随他，因为主耶稣说我的羊听见我的声音，他们跟随我。如果我们相信耶稣的话，我们应该也有心要去跟随他，愿主给我们这个心去跟随他。正如我们的这个我们要唱的这个短歌，不知道有多少个人会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呢只是它是一个副歌，是一首诗歌的副歌，我改了一些歌词我不知道跟中文的这个翻译是不是匹配的。我们请 Jason 为我们弹一遍，然后我们唱这首诗歌唱两遍。这首诗歌的曲调呢也是相信也是挺容易跟上的。歌词呢也不是那么难去记起来的。可是我在想，如果我们真的是要跟随主的话，还是我们已经在跟随主了，会不会想到底是不是很容易去跟随主呢？跟随主是容易呢还是难的呢？好像没有什么反应，是不是我们都不是在跟随主呢？还是我们没有这个跟随主的心，我们没有这个渴慕是去跟随主，还是我们还没有跟随主，所以我们不知道。那时候就是当我们有这个渴慕是要去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是很难的。因为我们有些人呢就是不想要跟随主，是因为某一些原因，而且就特别是撒旦，他不想要我们跟随主，他会放很多东西在我们的面前，无论是诱惑还是挑战，所以跟随主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其实那里可以有很大的挣扎。因为魔鬼呢是不想要我们去跟随主，我们知道呢我们也不是那么强的人，就是可以去抵挡魔鬼还是抵挡诱惑到说诱惑的时候呢，并不是并不一定是一件很大的诱惑，可能甚至是就是这个巧克力的诱惑，我们可能很容易就被巧克力去诱惑。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在跟随主的这个路上我们有很多的困难，可能面对很多困难，可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我们应该要问我们要怎么样去跟随主呢？我们是不是从一个很远的地方去跟随主呢？我们是不是跟主距离那有多么的远，是到我们都没有办法见到主，我们距离主很远，我们没有办法听见他的声音。其实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距离主是越靠近是越好的，是因为当我们是亲近我们的主的时候，是他来保守我们，是他来令我们可以做到。就有这首第二首诗歌，我们不久之前有唱过，我们是应该怎样去跟主有更亲近的这个一同去行，我们是真正的去跟随他。
我们何等需要主的帮助来帮助我们去跟随他我们的小朋友要去他们的主日学了。我们曾经说过，当你是成为了神的孩子，无论你喜欢与否，那里都会有这个属灵的征战。
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呢，你到底会是成为这个资产呢，还是这个负累呢？我们知道这属灵的征战呢的开始并不是从就是教会成型了之后才开始呢。这个的征战呢并不只是属于教会的。其实这属灵征战呢，早在就是教会之前，还是甚至是在主耶稣基督来临之前，已经有的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就这个属灵的征战呢，就是在早在世界的根基以前呢，已经是开始了。这个属灵的征战呢，也是一直在那里咆哮。我们并不是在一个新的属灵征战里面，这个属灵的征战呢，其实在我们。很早以前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唱我们的下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第一节的歌词是这样子的。就说到这个信徒看啊，万世的战争都已临到我们的时代。武术军兵斜卸披甲集合严阵以待。你是否为忠勇战士站在信徒队中？是否立誓向主尽忠？是否刚强奋勇？
在第一节那里说到呢，万世战争呢已经是很久的事情。那就我们到底在这个属灵征战里面呢，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会那里可以就是尽忠的呢？我们是真的是对主是尽忠的？在副歌那里说到， 是否你见此异象，是否你心激动？这个激动呢，并不是因为是去那里有征战，并不是说到要关于我们要去进入这个战争，是有这个激动的。这个的激动和这个的异象呢，是因为这个主人的呼召，我们对他的这个答案呢回应，是不是说我会，我愿意？最后就说到呢，圣经预言就说到，已经明白战争狂涛临到我们，临到我们时代。我们知道这个属灵的征战呢，在我们今天正如是在很久很久以前也是已经临到我们的我们知道神的工作呢是要去面对着这个属灵的征战，无论是神在教会里面工作还是教会以外的工作，都是在面临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无论我们是属于这个，就是有没有发现我们已经是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这个的愤怒呢，在我们身上呢，是比之前是更加的激烈的。为什么呢？在启示录里面，我们读到的是这个，魔鬼他知道他的时间很短，他就是想尽办法。有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发现，可是这个属灵的征战呢，是越来越激烈的，因为魔鬼知道他的时日无多。第二节呢，就说到呢，传福音的还是这个福音的工作。说到这个工作呢是何等的宝贵，像这份工作呢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并不是去传达一些的信息，是神他救恩的工作，在这一方面呢是真的是面对着很厉害的属灵征战。第三节，神的教会正在兴起，热心传扬真理，看他已在祭坛献上佳美珍贵活祭，宝贵光阴瞬即过去，世界终局降临，世主机会快要消失，现在趁时救人。我们感谢主，因为有一天呢，这个属灵的征战呢是会结束的。今天我们说我们是去服侍主的时候呢，我们在我们的服侍里面也是会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不知道当我们读这个第三节的时候，尤其是刚开始那里，他说神的教会正在兴起，热心传扬真理。你有没有在想教会是不是真的是在这样子光景里面？因为当我们去看我们四周围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教会的那里呢都有一些衰退，这是我们在外在所看见的。就我们知道教会呢并不是只是我们在这里的人，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在我们面前有这个云彩般的见证人呢？他们是把他们的生命献上当做活祭的，他们是那些云彩般的见证人，他们是真的是实在是就是教会是这个充满荣耀的教会。可是奇妙的是他们要等待我们，是他们要在等待我们去尽我们的那一份力，让我们真的是被算为其中的人数，然后他们才可以被完全。愿主帮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是多么的软弱。如果主只是让我们自己去打这个属灵的征战的话，那我们就是很快就会完了。所以我们知道在主的面前的话，就是不论这个征战是多么的激烈，有一天呢主都是会就是把这征战去结束的。那一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充满荣耀的一天。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唱这一首诗歌。应该是不会太难去唱的。我们请 Jason 为我们弹一遍。
今天想跟弟兄姐妹交通的是关于这个属灵的征战。想弟兄的诗歌和弟兄的这个交通呢已经给了这个交通很好的开头了。那如果为什么要交通属灵征战呢？是因为如果我们有看新闻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中东的战事呢是很激烈的。特别是教会要交通的是，当我们熟悉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呢，无论是从 Jason 他交通关于这个末世的事情开始，这也是交通到神的话，就是在这个在这个历史里面，神的话的应验是很准确的。年头的时候，Daniel 也跟我们交通这个以色列的征战。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每一个实质的这个征战的背后呢，都有一个属灵的征战。今天这个以色列呢，他们参与这个攻打伊朗的这个战争呢，在背后那里也是有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不知道如果我们看新闻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是怎样。当我跟我在香港的姐姐提起到这些的征战的时候，主要是因为我的太太原本是下个星期就会回去文莱的，可是因为她买的机票呢是文莱的 航空公司，可是是要经过这个杜拜的。你知道这个杜拜呢也是被就炸得很厉害，现在他也不知道可不可以回去文莱。当我跟我姐姐提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他提到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就是无论是以色列去攻打这个加萨，还是加萨去攻打以色列的事情，你对于这个引致这个下个星期就是以色列跟美国去攻打伊朗，如果你有看新闻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征战会比乌克兰的这个征战呢是影响更大。那我的姐姐在跟我这个 WhatsApp 里面就说到，会不会第三次世界大战呢？我很害怕。后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也不看新闻的，所以很多时候看新闻的弟兄姐妹没有什么反应。那无论你有反应还是没有反应，这些东西都会有影响我们的。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怎么样看呢？那我们如果看历史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兴衰呢，是连上他们他们跟神的关系。如果在以色列的历史背后呢，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以色列呢，在旧约里面他们是神的见证。今天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去看这一点。你知道实际的属灵的征战呢，并不是在外面的输赢的问题，属灵的征战呢，其实在人的心里面。希望今天有时间可以跟弟兄姐妹去，还是朋友去交通神创造人的目的。或许我们可以先看一些的经文，我们先看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一节，然后再去看第四章的最后那一节第十一节。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然后我们再读第十一节，请大家一起为我跟我一起读，帮我读。我们先读中文再读英文。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大家好像读得好像有气无力的，是不是很想睡觉呢？很困呢？启示录的第一章呢，就说到约翰被放逐吹到这个拔摩海岛。那在就是主日的时候呢，主在异象里面向他显现。没有时间去交通呢，你自己回去看。那在第三章呢，你就说到主给这个在亚细亚教会的七个教会的书信。大致上来说呢，你可以说这七封书信呢是说到教会在这个地上面的情况。这教会所面对的无论是难处还是软弱还是强的地方，可是也没有时间详细交通了。那可是这七封书信呢，大致上就是提到这个教会在地上的情况。那就是在时间里面，就是这七封书信呢，就是可以大概可以概括所有的地方，无论是在时间还是地方上，所有教会所面临的情况都可以概括在这七封教会的情况里面，书信里面。那在七封书信里面呢，只有两个教会呢是没有被神责备的，其他的五个间教会呢都有一些很严厉去责备他们的话。就是很感谢神，就是对这七间教会所说的话都有这个得胜者的呼召，那里就是神有这个积极的话给他们。说完这七封书信之后呢，到第四章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读到天上有一个门开了，那有个声音就对他们说，上来到这里来。那我们读下去的时候呢，就会读到第四章呢是一个敬拜。这个敬拜的最后一节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一节，是一个很强的敬拜，并不是好像我们是有气无力这样子的。而说到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为你的旨意而创造被有的。那这几节经文就告诉我们的这个宇宙万物是神所造的，我们是去造这个创造万物的神，我们是敬拜创造万物的神。我们如果是看这个世界不大的这个，无论是我们花草树木还是飞禽走兽，都是叫我们很惊讶很赞叹的。这里是特别提到说，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里的意思是说到神造人还是创造这个宇宙，他有一个目的，他有一个计划，他这里所指的旨意的意思是说到他有一个目的的。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那神创造人呢是很独特的，是因为人是按照神的样式去做创造的，形象和样式去创造的。那人会去想，为什么，就是有什么目的，神这样子做有什么目的，为了什么？怕我们也会问，我们想为什么，就是这样子有什么意义呢？为了什么呢？有什么目的呢？ 就是我去看世界上的花草树木，那为什么花那么美呢？那里是有它的目的的。从一个角度，你是可以说是给我看，是不是只是为了给我们看呢？肯定也是的。神创造宇宙万物呢，好像也是为了人的，是让我们可以去欣赏，可以明白到神的这个创造的美丽。这当然花那么美丽呢，也是它有它的，就是为了它自己的，它的有它的目的。感谢神，也是好像给我们可以去欣赏。我们提到这个属灵征战呢，其实这属灵征战是还没有知道人之前已经有的了。那如果我们今天看新闻的时候，看到很多这些时事的分析，那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他是要去争打仗是为了什么？好像很模糊不清。那当然就是这里除了这个第二世界大战还是希特拉，我们知道他有个目的，他是要统治全世界。那人打仗有他的目的。刚才弟兄有提到这个打仗本身不是那个目的，打仗的背后呢其实有一个目的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呢是为了人可以得自由，不要被人家去管，我们不想做奴隶，所以去打。有个人是这样子说过的，未必是英国，可是总有人是这样子说过的。打仗的目的是为了和平，打仗的目的是希望打了这场战以后就不用再去打仗。那属灵的征战背后有一个目的的，那神创造的宇宙万物呢是有一个旨意的。那到底神造人是为了什么？我们先看诗篇第八篇，是大卫的一首诗篇，还是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可以用中文来读，英文的你自己来看。诗篇第八篇，我们一同来念。大卫的诗，加与灵长用加特乐器。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希望我们可以摸到大卫在这首诗歌里面的敬拜赞美。我们还要读一处经文，就是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我来读。就是我们知道这里是引用诗歌诗篇第八篇的。我们从第五节开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可是有人在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是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服他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藏了死位。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我们看第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为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暂停读圣经，如果我们去看诗篇第八篇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卫在那里有个敬拜，因为在第八章的第三节那里，他看见神的创造。我观看你手所造的这个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叫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那在第五节那里就说到神造人比天使小一点，并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那六七八节呢就说到神派人来管理地上的万物。就是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的时候，当我们读到第二章第五节的时候呢，那你就说到将来的世界，就说到将来的世界呢没有被天使管辖。如果读下去，我们知道那里所意味着的就是到神把将来的世界是要人去管理的。第六节那里就引用到呢刚才我们所读诗篇第八篇的话了。那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那里就是引用诗篇的话。那 所以就说到神呢，创造人的原因呢，是就不是只是叫他管理之前的世界，也是将来的世界。神是把这个荣耀尊贵赐给他作为冠冕的。我希伯来书第二章的后第八节的后半节那里说到，既然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那这里所说到就是人创造神创造人的时候呢，原本是叫万物都服在人的脚下的。可是今天是不是万物都服在人的手下呢？并不是。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因为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犯罪之后呢，因为人的堕落，人被赶出伊甸园，以至于人要死亡。那也是因为人不听神的话，所以犯罪，所以死亡，人会死亡，死亡就临到人。我们感谢神，就是在希伯来书第 二章第十四节那里说到，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摆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命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那就说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他借着死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他从死里复活，他没有犯罪，死没有办法驱进他。感谢神，因为主耶稣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他是得胜的，以至于我们今天信主的人们可以重新得救，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以至于神可以把我们带回去。他创造人的原意就是他要把尊贵荣耀赐给他作为冠冕，不单只是这样。那第十节那里说到，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那里说到，他说他要带很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面，他是要将许多的儿子带入荣耀里面，这是神他做创造人的原意。当然我们要去提回，就是提及的诗篇第八篇的经文，是第八篇的第二节，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神造人的目的是要借着人叫魔鬼去有羞愧。神是全能的神，他要去对付魔鬼呢，是在全能里面，全能上来说呢是完全没有问题。可是神是要借着人去拣选神来使令到这个魔鬼羞愧，是神创造人的目的呢，是要人得到荣耀，是就是借着人去拣选神，跟神一同合作，就是跟人跟神可以一同得荣耀。神造人的目的呢，就是叫人经过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呢，到最后呢，就可以带着人去进到这个神的荣耀里面。是要叫人成为神的儿子，可以同享神所拥有的一切。这个属灵的征战呢，其实不是外面的事情，而是人心里面的事情。是我们做每一个拣选都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一切的拣选重要的地方并不是外面的拣选，一切的拣选就是你到底是拣选去信神还是不信神，你是不是信神爱你呢，还是不信神爱你。当我们面对这个地上人与人之间所有的冲突，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拣选，重要的地方不是外面的拣选，重要的拣选是不是你要拣选去跟随神？好像我们弟兄哥今天给我们唱的诗歌，你是不是要去跟随耶稣？你是不是跟随他呢？我们今天所有的拣选，并不是你外面来不来聚会的问题，也不是你今晚吃饭吃什么的问题。当然，我们也是有决定。那最后面重要的决定就是你要是不是拣选跟随主，是去你是不是拣选去信神是爱你的？我们去看一下第一个征战，第一个拣选。我们去看创世纪的一些经文。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二章，我们先读第九节。我们知道这是人第一个拣选，第一个属灵的征战，而且刚才弟兄的交通是人所面对的第一个试探。我去读这些经文的时候，经文的时候呢，是希望大家思想这个属灵的征战背后的本质是什么什么的东西。我们去看第二章第九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草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我们看第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院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实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而我们读第三章，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里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里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你不可以吃这个果子吗？女人对蛇说，院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 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了。就是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我们读到这里，你知道神撞到这个院子的时候呢，就是他跟亚当说，所有的树的果子都可以吃，特别是提到这个院子的中心那里呢，有两棵树，这是生命树和分别善的树。这第二章十六节呢，就说到所有的果子的你都可以吃。特别在第十七章的十七节内说到，所有的树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是分别上的树的果子不能吃，因为你吃的那一天你必死。那我们知道在第三章那里呢，蛇就引诱夏娃，就说不一定死，因为他说的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你们眼睛就会明亮了，那你们就必如神一样可以能知善恶。那我们能够明白这里有两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他在叫夏娃去怀疑神话语的准确，因为神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你吃了分别善的树的果子呢，那天你必定死。可是神撒旦却是要他们怀疑，说是不一定死的。那这个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是不信神的话，是怀疑神的话的准确。那第二件事情就是魔鬼在第三章第十五节那里所说的，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你们的眼睛变明亮了，就能如神一样能知善了。这样的提议呢，还是这样的说话法呢？是叫亚当和夏娃去怀疑神是不是真的是爱他们，其实不是，就神叫你吃不是因为神不想要你上他。可是我们读到刚才希伯来书的话，神造人的目的呢，他的原意是要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因为透过救恩呢，透过主耶稣的救赎呢，是叫很多儿子可以进入荣耀里。因为是人可以去拣选神的时候呢，神就可以把荣耀尊贵当作冠冕赐给他。神要将许多的儿子带入荣耀里面，是因为叫神可以跟人可以跟神合一，这是神创造人的目的的原意，是要叫人去拣选神，以至于撒旦可以羞愧。那属灵征战的背后呢，是叫你不信神的话，还有不信神是爱你的。属灵征战背后的这个目的呢，是叫我们是怀疑神的话，还有怀疑神是爱我们的。让我们知道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还有生命树的果子背后也有属灵的。简单来说，就是神很想人去伸手去拿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在创世纪那里，神没有多说这个生命树的果子，甚至是很强烈的说给人听，你就是你不可以做的，就是你不可以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你一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你那一天就必定会死。那我们知道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和生命树的分别就是一个是生命，一个是死亡。这个属灵的征战呢，不只是说到对与错的问题，那背后是说到这个得到生命，得到神儿子的生命，还是灭亡呢？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会念的，是不是？神爱世人，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所有的拣选背后的这个不只是对与错的问题，当然是有对与错的问题。那我们分别上的树的果子呢，就是我们吃了之后呢，我们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不用问小朋友是对还是不对，他们知道的。而且因为我们每个在亚当那里呢，我们都承受了亚当的遗传的因子，我们从亚当那里吃的这个分别上的树的果子呢，那这个果子就在我们里面了。所以绝大部分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那当你回去看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呢，你知道保罗在那里有一个这样子的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我知道对的，可是我没有办法去做。我知道不对的，我确实去做。如果我们诚实的话，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可能别人不知道而已，就是我们里面是知道的。分别上的书的果子，就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错。就是唯有这个耶稣的生命，我们有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我们才可以活出这个生命来。那我们知道这个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果子的背后的这个分别是什么呢？为什么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必定死呢？因为你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却没有办法去做到，你就明知故犯，因为你做不到，你没有那个能力去做。生命树和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分别就是你自己要去做神，因为分别善恶就是说到你像神，你要很像神可以一样，你可以知道什么是善恶，可是你却没有办法成为神。 神是想要我们拣选这个生命树的果汁，是因为神要我们去依靠他，有依靠他的是他的生命。我们是要理解这个，这个我们属灵情况不是我们外面做对还是错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这个神的生命在里面呢？就是当我们信耶稣，我们得永生，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有神的生命，我们才可以活出神所想要的东西。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去看另外一个人物，这个是约伯。我们看约伯记第一章，我没有时间去读约伯记的话了，只是可以看一下天上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来看第一章第六节开始，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治理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没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心里穿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我们读到这里，不知道你想不想继续再看下去？所以神怎么样去应付魔鬼撒旦的这个挑战呢？你自己回去看。想回到去第一件事情，就是读神的话是重要的。没有时间去交通了，可是我们去看主耶稣，他在地上他自己受试探，很重要的就是主耶稣他认识神的话。我们知道魔鬼也是用神的话去试探耶稣的，可是我们感谢就是主神，就是主他没有被仇敌的这个鬼马去就是这个诡计去骗了他。就看刚才我们得到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就是信心，因为神所说的话是一定成就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读神的话，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很仔细的读神的话。因为我们看到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撒旦是引用诗篇的话呢，是叫主耶稣从这个殿顶那里跳下来的。我们就读神的话呢，我们先首先要认识神。我们回到去约伯记那里，我们就看到到底这个撒旦的这个挑战是什么呢？约伯敬拜你岂没有缘故吗？他说你用篱笆维持他，保护他的一切，你赐福给他的家产是什么都丰富，你试一下毁灭他这些东西，看他会不会就是离弃你。让我们明不明白撒旦背后的挑战是一个怎么样的挑战？你知不知道什么是贿赂呢？你没有贿赂过人呢？有没有人贿赂过你呢？你明不明白背后魔鬼的挑战是什么？他说就是这个约伯肯定是做你想要做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贿赂过小朋友，听话的就有奖。所以有个父亲呢，就是如果他的孩子听话的话呢，他听爸爸所说的，就有沙麦吃。在神那里呢，也是有赏有罚的。我这样交通的时候呢，不是说神没有赏没有罚，魔鬼的挑战是说，当然了，你去贿赂他，他们的就是我们是去贿赂我们的孩子，叫他们听话。我们也明白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夫妻的关系，还是父母跟儿女的关系，还是爱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不送礼物却不睬你呢？你明不明白我想说什么呢？你是不是想不想进入一个这样子的爱的关系里面呢？我们读一下在雅各的话，雅各的第三章第五节。我们知道这个雅各就好像一个爱情故事，我们一起读吧。我们一起读，大声一点，读好一点好不好？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不要叫醒云云，或做不要激动爱情，等他自发。英文的可以读一遍。所以在神所想要跟我们的关系是一个我们自发的关系。所以在创世纪那里，神并没有说啊，你去拣选生命。神是想要我们心甘情愿的，是我们自发的，就是我们去拣选神，我们去就是我们英国呢，就是也会可能会派去打仗。我们今天可能还没有到一个地步，说我们要参军要去打仗。这个属灵征战呢，是从有人开始就有的了。你跟我的拣选是不是跟随神呢？我们是不是信神爱我们呢？我们信他爱我们，所以我们去跟随他呢？神要我们的是我们里面自发，我们对神的爱是有回应，并不是在外面做一些东西。神要的不只是我们在外面做一些东西，神是要我们出自内心的，就是明白神他爱我们。是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所面对的拣选，我们都问主啊，你想要什么呢？父啊，你想要的什么呢？求主吸引我们，让我们有一颗就愿意跟随主的心。我们今天的聚会停在这里，我们结束祷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主，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没有，就是 坚持要我们去拣选你，给我们有这个自由去拣选你，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你会给我们有这样子的自由意，而在我们知道的很少很少的里面，我们知道是因为你是爱我们，你很容易就是把我们就是创造成机械人的一切都好像妥当了，就像你说拣选的就是他去创造我们，是对我们来说虽然我们明白的不多，可是是一个你可以看到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就是你给我们有这个自由的解释，我们知道的很少的你可以看见，我们知道你有这么的爱我们，甚至你是差派你的儿子来为我们而死，就只有你给我们这一个心甘情愿是去解决你，因为你爱我们这个的自由的是选这个选择不并不是被强迫的，而是你把自己全部的给过我们，你很容易的就可以强迫我们去强迫我们去拣选你，可是你并没有，就我们祷告，虽然我们可以多一点看到你的心的渴慕，并不是我们可以你怜悯我们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可以去拣选你，因为你是配得的，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